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元萌。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上次我们讲的这个灵丹妙药啊，保罗所开的，陆家有没有回去吃两天？
灵丹妙药，
就是他要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有多么重要。这个不是从这个预定论来的重要，而是说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对不对？从这些的角度一寸一寸的去做，把它背起来，好好的去一读再读啊。绝对是对你无论是养生也好啊，养病也好，大有益处。那我们就继续下去了，到了8章36节啊，他又回头用了一个绝招，这个是很厉害的绝招，就是你讲完了什么东西啊，他要加上一句话叫做如经上所记。他开头也是这么讲，结尾也是这么讲，这个是讲到救恩啊，救恩的稳当，我们在神眼中是怎么样的宝贵，是不是？你想从罗马书一章讲到现在，如经上所记，如经上所记，讲到这里，如经上所记啊，他真的是把他这个救恩所需要知道一切的东西都讲清楚了啊。他也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把握，就是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怎么样啦？
得胜有余了。
得胜有余，这是心里用这家话讲一下，这要有派头一点嘛。
那整一句吗？
就是得胜有余四个字，我们能够把用这家话学起来的话就
得胜有余了，
就是得胜有余了。太好了，这样我们就有把握，因为我深信啊，从这整个的结论到最后呢，从这整个的讲论到最后，你应该有一个什么深信，深信，对不对？读罗马书读到最后，读到这里呢，你应该不但是信，因信以至于信，还要干什么？深信。这个深信之所以能够深，是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晓得，我们知道，我们明白。你没有这个知道、明白、晓得，没有顺着他的思路这样一路摸索过来，你的信不是神信，你的信一定动摇。对不对？你有了这个神信呢，那就稳当的不得了。对对，那是灵魂的锚啊，不单是主耶稣啊，是我们救恩的根源。那你得明白这个锚是怎么抛的嘛，才能够又安定又牢靠。这个叫神信。无论是什么，这个深信的内容是什么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挚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这个是他为自己所下的结论。什么结论呢？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。你说这是讲的完全不完全，讲的太完全了。只是在这里呢，有一个让你很惊奇的地方，就是他最后引的这个经上所记是引的哪一句话？这么一个了不得的结论之前，他引的经上的话，你还以为是什么冠冕堂皇的话，结果他引的是这么一句话：
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。 人看我们如将宰羊，就是我们就是命定受欺负，被宰被杀，到处被追赶的。
对对对，像这样一句经文，没有见识的弟兄姐妹，他读到这样一句经文啊，他觉得我们很可怜，我们很无奈，就好像是很丧气的一句话。你断断想不到，在保罗读起来这句话是什么？是最有力量的一句话。我们果然在这样的困难里面，我们果然在这样的逼迫里边，不但是被杀，而且是终日被杀，不但是人轻看我们、侮辱我们，而且所有的人看我们都如什么将宰的羊。我以前呢、看到将宰的羊呢是没什么体会的，后来我发现呢，这个我在我们家有个很奇怪的事儿，就是和高升排骨有点类似，就是我们在台湾的人呢是不吃羊肉的。
台湾人不吃羊肉？
没有羊肉给你吃，台湾是这个亚热带气候，很少有羊，要么是猪，要么稍微有点牛，这牛肉也是进口的。我从小就没吃过羊肉，也没闻过羊肉。
这样的？
对对对，羊肉是少数人去吃的，南方人、台湾人不吃羊肉的。可是我爹呢，就是河南人，他到了台湾一住40年，他就是想吃什么羊肉。
这鱼羊不是鲜吗？
这是课本上的东西。台湾鱼很多，但是小学的时候就有个老师，他就讲，他说总在想能够把鱼跟羊煮在一起，这个叫做好吃，叫做鲜。没听过人家这样做，台湾小吃里面很少有羊肉的。结果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我这个美国生的小中国人呢，我的大女儿，有一次呢，在叔叔那边吃到了一个什么羊肉串，乖乖，这一下子惊为马麻。
看我家小孩前两天也是吃了个羊肉串，好香。
好香啊，不但羊肉串吃，羊肉汤，只要是羊的它都好吃，你看看。
它但是一定要有一点肥啦，就是肥肉要夹一点，就是这样烤的时候才香。
他现在自己会跑到小肥羊去吃火锅，你看，我说这玩意儿可贵了。
我这边从小有一个伙伴，然后呢他爸爸是以前在部队里，他到新疆去做了部队里的厨师，学了一手新疆菜，所以我们每年冬天到他家可以吃上几回新疆抓饭啦、汤饭啦，
那很好玩。所以自从我这个女儿啊喜欢吃羊肉以后呢，我在读到这句经文就不一样了。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，你看看这里面引起来的想象是什么。我以前认为将宰的羊就是杀了就算了，现在不一样，杀了还得吃，你知道吧？
我们想的都是吃的，圣经讲的都不是这个。
然而靠着我们的主，像这样一句令人沮丧的话，令人家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简直要活不下去的一个景况啊，居然是他整个罗马书的结论。这让我想起还有一件事情，是什么事情？就是我们仍然被软弱所困，对不对？我仍然住在这个取死的身体里面，这些状况都没有改变。
人家也不理解啊，你不是信上帝吗？为什么会理这些？
人家不理解没关系啊，你得理解啊。他讲了半天就是要你知道，那里边有一个什么还没有得熟的身体，一无良善的肉体与我作对，在外面有什么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，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审判的事，罪的权势，死的权势，律法的事，世界的逼迫，我们取死的身体，我们肉身的败坏，全部都怎么样啦？
得胜有余了。
这个浙江话怎么说的？
得胜于余了。
得胜于余了。没有任何的事情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。如果读罗马书读到8:39，你没有这个把握，那怎么样啊？
再读一遍。
对，再读。读到什么时候？
深信
完全知道，面对一切的困难，你不需要再别人来安慰你了，你也不要需要再听个讲道、听个诗歌，是不是？再给你圣灵充满一次，你才能过来。你这是基本的、基本的把握。这是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，要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的见识。这个见识会让你生出信心来。这个信心的根基是神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显现、为我们所预备啊那个爱。
嗯，
好吧，若嘉，你觉得讲到这里啊，他是不是就罗马书可以开始问安了，可以结束了啊？他有什么东西没讲啊？
什么东西没讲啊？我写就差不多了。
我还没写就差不多了，根本写不出来。
我觉得已经把完全了，他讲的这个好像蛮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的交代。
是是是，对谁来说是完全的？
对一个个人来说。
哎，对对对。还有呢？
啊？
还有呢？对一个外邦人，对一个接受救恩的来讲是完全
的。对啊，对，对一个救恩的，刚刚信主啊，或者是信主一些年日所洗的，他把他这些问题的因由都讲得蛮清楚的。
但是还有什么没讲的？
对，就是犹太人他们那边还讲，
对对，
他是犹太人了，所以你看他考虑的就还蛮慎密的。
而且神所拣选的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嘛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一件事情来讲啊，美中不足，而且没交代了，对不对？那还有就是你刚才所说的，除了个人，还有教会呀、啊，他把神和人，我们与主，我们与这个逼迫我们的，无论是里面的是外面的，这一切的事情的关系讲清楚了。但是弟兄姐妹之间讲清楚了没有？还没讲呢，还没讲、人与人还没讲，
讲了一半呢。
那当然还有，除了犹太人问题之外，还有我们跟犹太人，对不对？我们跟犹太人的问题需要交代。这些外邦的信徒怎么看犹太人，怎么对待他们，所有的肢体之间应该有怎么样的关系，这个教会是怎么回事都还没讲。那罗马书讲了没有呢？哎，讲了。那这些东西就是接下来的罗马书第九章，对不对？那你觉得这两件事情，一个是关乎教会，一个是关乎犹太人的，他应该先讲哪一样后讲哪一样？
应该是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外邦人。
对，我也同意，我也同意。你看看我们这两个脸皮够厚吧。
那这你之前不是说先福音传的这个次序是先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？
这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反正他第九章他就开始讲这个犹太人问题。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啊讲犹太人问题最出名的著作啊，一个是在这里，还有一个是在哪里？
最出名的著作，
而且影响这个世界非常深的，一个是这里，还有一个是哪里？
马克思的吗？
对，你就搜一下就知道了。没有读过的弟兄姐妹啊，劝你去读一读，那你就晓得为什么啊这个老马与罗马呢是相对的啊。一个是从神来的，一个不是从神来的，应该就很清楚了。但另外一个出名的著作里面，他所得的结论非常的简单，他也不用多讲什么道理。犹太人问题的终结的这个处理办法，就是要把犹太这个从世界上消灭，就这么简单。那所谓终极的解放，就是把人类从犹太底下解放出来，怎么样？够厉害吧？
挺可怕的，灭族。
当然是可怕。咱们的现代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不是我们要谈的，我们只是读我们的罗马书，而不是老马书。九章一节开始。
我在基督里面说真话。
对呀、对呀，你这种话呢，这种白话白话呢，还是用浙江话给我们念念吧。
好久不讲了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荒野，与我良心比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我是大于预断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追逐， 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
哎，你们有没有什么流行歌啊是用浙江话唱的？除了唱戏之外啊？
浙江话唱，
浙江话唱歌应该很好听啊。
比较少啦，
比较少。
嗯，比较少。
你们浙江的地方戏是什么？
地方戏啊，我们这边很多人还会唱点黄梅戏的。
啊，黄梅就是你们那儿出来的是吧？
就是比较靠近的安徽啊，然后浙江这边经常会唱。
难怪黄梅比较好听，这个浙江话这个。
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啊。
嗯，你浙江话就很会转弯儿，哎，很多这个韵律，这就比普通话好多了啊。而且它自成一格，这挺，为什么念三杰呢？因为这三杰是什么？
这
三杰的主角是谁呀、
啊？是他自己。
是他自己，而且是他自己的什么？
切身的，切身。
是他自己的这个怎么说？肺腑之言呢？中国人讲肺腑之言，为什么不说心胃之言？
肺腑
好像老是这么没这么有感情，你讲到心讲到胃那就讲到中国人的这个特点了，是不是？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我大有忧愁，我弟兄我骨肉之亲，我也愿意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。
看来这个忧心还真的是忧忧的很厉害啊。
这个保罗啊，你说了一个主的仆人啊，他是没有自己的人，这个话其实不是很准确，因为保罗对自己的体会深刻不深刻啊？
你在这里很深刻，
不但在这里很深刻，他在前面当他在讲到救恩的时候，他那个观察的仔细，观察的主体其实是他自己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一无两善，对不对？我所愿意的
他都是已经经历了深切的体会啊。
而且他知道这个体会，这个我们所说的经历啊，他所做的观察不只是在他一个人身上，是在所有的人身上都是一致的啊。
还写得这么清楚。
对对对，你知道蒙哥以前呢，这个学音乐是非常没有天赋啊，更没有恩赐了。你那时候也不信主，我是年纪很大了我才开始去什么拉小提琴的。
多大呀？
我12岁，12岁以前我连见都没见过。
12岁也这就算大了。
我12岁，你要做小提琴家啊，你12岁已经要成名了。
哇、哦，这么厉害、
啊！最出名的几个所谓的天才儿童啊，什么曼纽因啊、海菲兹，5岁的时候就拉得比谁都好了。要说12岁，
天哪！
天哪！你去网上看看，这个音乐神童啊，弹钢琴的、拉提琴的，这都是很小很小的时候，他们就是能弄。
神童基本上都是5、6岁啊。
蒙哥12岁才开始学，而且我的启蒙老师是谁呢？家父。
哦，爸爸，
我老爹是个河南人啊，你就知道了。他呢，人家都说河南骗子，他是专门给人家骗的啊。那个时候，因为我母亲在青岛嘛，他跑到青岛去，他那时候他的工作在青岛，就听到就德国人的德侨，对吧？德国人二次大战打败了，他们要撤侨了，就赶快从青岛离开了。就有一个德国人把他的小提琴卖给我爹，那我爹花了不少钱去买的，实际上那只是个烂货，真是个烂货，一点不值钱的。然后呢，我爹就有个大镜子，买了一个那个时候标准的德国教本啊，上面有个插图，他就照着摆样子，他就照着学。那这个故事我以前也讲过了，哎，他跟我妈结婚的时候呢，他跟我妈约法三章，其中有一章就是说我每天要练我的小提琴。我妈把这个三个拉琴叫做巨大钢，那个时候我们就
钢丝了，
哇，真难听，真难听。他根本不会拉嘛，你就自己学嘛。他那个年纪这么大了，他
我那个时候也真的没啥娱乐、
你认为我爹是喜欢文艺，可是他实在他不是搞这行的料，他舌头也粗，手指头也笨。他拉着拉着，有一天的隔壁邻居来敲门了，哎，我妈开门，她说你可不可以请你先生换个歌拉拉？他那个还不是歌，那就是练习曲，我都还知道是哪一个，哒哒 哒滴哒哒，那就一条线上这样啃了、啊、那我就是他教的。
嗯，
那你想想看，我那个一直拉拉拉拉拉到高中毕业，那就是一塌糊涂。
你确定那个敲门的是你，是你爹在拉，不是你在拉？
那是差不多、啊、真难听，根本没有一个学的对的。那时候我就是不用功嘛，那是那时候的音乐性很好考的。早年大家认为念音乐是没出息的，不像现在这样认为念音乐是很好的这个赚钱的机会，所以很容易考啊。最低分就是音乐系，所以我就去考了个音乐系。音乐系念了快毕业了，其实不是快毕业，念到大二了啊。别的地方来的一个蛮好心的，这个人后来也姓朱，一个姓陈的一个小提琴家，他就跟我讲说你这个所有的方法都是错的。
嗯，
我那个时候才开始恍然大悟，我以前一直认为只要苦练啊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实际上不是这样，你必须讲求方法。但是你想想看，人家都三五岁开始吧，我十二岁开始吧，
基本功好像
全错，
都要有武功尽废的，然后重新从头开始。
你从头开始，你很累的。但是，
嗯，
我说逐渐逐渐的就开始有一个想法，一个信念在我心里面成型啊。这后来看看呢，也是感谢主啊。那这个事情真的是从主来的一个鼓励啊，因为这件事情用在一切往后一切的服饰上，
嗯，
就是。你说那个天才儿童他几个指头？十个指头。我几个指头？十个指头。
也十个，
对不对？他有没有哪一根肌肉、哪一根筋是我没有的？
嗯，差不多了。
差不多。就是他为什么会，我为什么不会？他是练的吗？不可能是练的，这东西不可能这么难。
嗯，那脑子好像稍微跟你不一样。
你讲的对，是脑子不是手，是脑子不是手。
对，脑子的反应力啊，控制。
他不是个反应力，反应力就麻烦了，他是一个体会。他对于怎么用他的手，怎么用这个琴，他从开头他就摸对路，他去抓的不是一个理论，他是抓的是一个体会。就像你讲保罗，他对他自己有一个很清楚的体会，那这个体会呢，是可以用在每一个罪人的身上。同样，如果我可以把这个天才儿童啊，不管他是谁啊，是郎朗啊，是谁，他对于他手的体会一直打一个针打到我心里面去，那我立刻可以这个武功大进。
嗯，
那当然有很多的东西的确是要苦练，那是曲子技巧，可是基本功不是这样来的。基本功是要做的对，而那个对呢，不是靠你苦练，而是靠你很有耐心的去把那个去无存精啊，把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抓住。最重要的东西一定是最基本的，最基本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一样的，啊，这是一个诀窍。这就是为什么蒙哥到六十几岁，他突然突发奇想说：“我也来唱歌吧。
”你领略了什么武功的功？
是这样，因为凡事都是这样。保罗能够看他自己，就能够悟出这个所谓灵魂的解剖学啊，救恩的解剖学，肉体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看得非常清楚，你与他，他与你是没有两样。
嗯，
那么现在我们的问题来了，保罗为他的骨肉之亲呢，有这样的伤痛，而且他这个伤痛是什么？是真话，不是谎言。他这个伤痛，他敢在圣灵在神面前做见证。
是，
这个伤痛是什么？是为了他骨肉之亲，来的救
以色列人。
请问？请问啊，我们不能每次看到这个圣经呢，就是在这感叹，哎，我没有像他一样。请问，你可不可能像他一样？你应该不应该像他一样？你需要多久的时间啊？多大的功力？信主多少年？读经多少遍？你才会像他一样？
或者为了同胞吧，为了下一代？
是啊，是啊。哎，陆家，说着说着，咱们节目时间给用掉了。蒙哥一谈到唱歌了，就把什么都给忘了。好，咱们就下回再继续聊吧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 发出赞美唱新歌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湖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，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，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，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